纯怀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我相信也是这一方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郑纯怀牧师，欢迎他。
好，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来读给大家听啊，只有一句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坚固，不可动摇。那这个不可动摇又坚固的到底是什么呢？不是说你站在这里别动哈，不是的，而是说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这个是不能动的。那这个不能动摇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在第十五章里面的前面的一些经文呢，保罗有讲得很清楚。从49节，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们既有这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们告诉你说，血肉之躯啊，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那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那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那不死的。所以这段经文你知道了，保罗在讲什么？在讲复活这件事情。基督徒所盼望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并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脱离了罪恶的捆绑，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要怎么样？它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它是要复活的。复活就意味着不可能有死亡，死亡就不可能复活。这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福音啊。那也许你会说，那复活是以后的事啊，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以后要复活的，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甚至不信上帝的人，他也会说：“哦，我听说基督教的圣经里面说，以后死人要复活，哈，也许我也可以复活吧。”你都会听到很多这样的讲法的。他讲的没有错，但是基督徒的复活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们都以为这是以后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想说，我们以后会复活，那现在考虑什么？现在考虑，哎呀，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这就意味着我们心中的盼望啊，还是这种习惯性的只看今生。同样，保罗在这第十五章里面，再往前一点，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若靠基督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呐。如果基督徒只想着以后我会复活，那今生呢？我好好把今生的事情好好做，眼睛盯在今生的时候，你这个盼望是很微弱的，好像什么一样呢？保罗说啊，我们若当日像寻常人呢这样想的话，寻常人也是在想说，我怎么可以活得更好，怎么可以活得更长久？那如果我们也这样想的话，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的。所以复活这个福音的大能并不是我们脑中的一个概念，不是等到那个时候再来的时候我们再准备，而是我们现在就在准备当中了。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要怎么样？要常常竭力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意思就是说，这世上的事情都是突然的，在主里面做的事情都不是突然的，在主里做的工作是有永恒的价值的。那什么是主看重的工作呢？主看重的工作就是保罗所讲的，其实第十五节一开始就讲了，他说弟兄们呢，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领受了，又靠着可以站立着住。什么叫做靠着福音站立得住呢？ 就是你在传讲福音，在做见证的时候，你经历到了福音在你生命上的改变，所以你不会怯场，你不会害怕，你不会担心周围的环境改变了，那我要不要传福音呢？我要不要实践上帝这个宣教的心意啊？你会犹豫，对不对？你说我赶快改换策略，你策略可以随便改，但是这个坚固的心你不可以改，你要站立得住。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你的生命啊跟福音本身呢就紧紧的连在一起了，而你生命的流露呢其实就是在传福音了。这就是保罗说你要，我们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做主工的意思。十五章一开节就在讲传福音的重要性，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不可摇动，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是有盼望永生复活的人，盼望永生复活的人在今生呢要常常的做主工。大家知道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是承接于世界灵粮布道会，世界灵粮布道会的创始牧师就是赵世光牧师，他在上海建立的第一间灵粮堂专门就是以传福音布道为目标的。那 赵牧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兴起来的呢？他大概是在这个192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就发生了一个抗议的事件，叫做五卅运动，当时这个在青岛在上海的一些工人呢出来游行，这抗议这个日本的在中国开的棉纱厂呢它有一些暴力对待工人的这个现象，结果这个军警就出来镇压了，很多人都受伤，甚至很多人都那个时候都被就牺牲了。可是那个时候还是青年的这个赵世光牧师就在这个运动当中他就说我要出来传福音。你看困难的环境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心呢就被兴起来了，他就走上了这个全时间服侍的人生道路等到了1932年的时候呢，在上海又发生了这个128事件那个日本的军队呢就攻击这个上海的这个虹口区赵牧师就在虹口区，结果四天五夜的这个空袭赵牧师身边的同工全都死了，最后赵牧师一个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只有他一个人活着。结果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那个时候他并没有，他自己的自传当中他说我那个时候并没有怀着一个不平之心对日本有任何的怨恨，反而呢他对日本人的救恩有了更大的负担，因为需要上帝的福音。等到1942年，这个赵世光牧师呢就在上海建立了灵粮堂，就是灵粮布道会的前身。1960年到1964年呢，他很多次到日本去布道，很多人都去听他的道，同时他也经过韩国。他从1960年到1965年之间呢，往返于日本和韩国之间呢，做了200多场的聚会听到的人超过50万人呢。你想一想，那是一个什么环境下做出来的事情从1925年一直到1960年，一直是在动荡的这个时期那赵牧师呢，他就把他自己最年轻的一生都献给上帝的福音事业了，献给这个宣教的事业了，所以才有灵粮堂。所以今天你在生命和灵粮堂你一定要了解这段历史赵牧师在1952年出了一套圣经的释经书我非常运气好，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我就得到了这个部分的这个藏本1952年香港出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字没有反你们要从右往左读圣经宝藏，这本是哪一卷呢？这本是启示录那我在读里面的文章的时候，我真的看见了赵牧师的那个布道的那个心切解经的内容非常的精彩1952年的书已经过了70年了，我看了以后哇太棒了，从来没改变，说明赵牧师的他讲的内容到现在从来没有动摇过。我还发现另外一本书， 在这个圣经宝藏当中啊，其余的书的颜色啊都是灰色和红色的，唯有这本书是金色的。你们能不能猜一猜这本书为什么是金色的？它是哪一卷书？我当然要告诉你们答案了，这是约伯记啊。约伯记为什么是金色的？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金色的，但是我猜了，赵牧师是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这个生命不会因为苦难而褪色，会因为这个试炼而发光。我这是我猜的哈，将来有机会看到他的时候问他一下是不是这样啊？啊，他现在在天上可能听见了，他说是是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为什么赵牧师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的拼命的传福音呢？因为他终于明白，主所看重的价值才是我们的价值。刚才保罗经文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呐。赵牧师看重的不是他今生所在的这个事情。那想一想，我们当时没有在那个战争年代啊，现在的战争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战争都是隐藏性的啊，都是心理战啊，你害不害怕呢？你紧不紧张呢？你会为什么来预备呢？你会为你的人身安全来预备吗？你会为你的家庭安定来预备吗？你还是为你今后的养老生活来预备？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圣经这样讲，这都是今世世人所追求的东西。那我们基督徒要追求什么呢？要追求那个永恒的价值。主看重的是什么？主看重的心意就是我们的心意，主看重的劳苦就是我们要付出的劳苦。那这个是宣教月了。灵粮堂是怎么来的？从困难的环境当中创建出来的。灵粮堂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因为他在不断的承接上帝的使命，在传福音，在宣教，要竭力做主工。你才可能完全不动摇。这个世上的劳苦啊，只会换来我们世上的短暂的价值，在主里面的劳苦会换来将来永恒的价值。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接着保罗这句话，也借着这个赵世光牧师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人生经历啊，我们一起彼此来勉励啊，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竭力常常做主工。阿们。